那也今天我们特别想到是今天是父亲节，我们想到天上的父神，天父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源头，是我们一切的源头，是我们将一切都献在父神的面前啊。那谈到今天我们也感谢主有这个机会谈到我们地上的父亲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那我想我们可以从一些角度来思考。在美国大约有1/3的孩子没有跟自己的亲生父亲住在一起。从小学到高中，大概从一年级到12年级的孩子当中，差不多有40%的孩子没有跟自己的父亲住在一起。那在那些父亲母亲都生活在一起的家庭里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父亲是不在孩子身边。那些父亲常年在孩子身边的家庭里面有很大一个比例父亲没有在孩子身上花太多的时间跟他们没有太多的关系。换句话说，虽然他父亲跟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心思意念和情感关系很多时候没有跟孩子在一起跟孩子没有很深的关系。家里面没有父亲，或者常年父亲不在孩子身边，已经成为美国以及很多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家庭跟社会问题。我想当然这事情的话，在我们信主的家庭里面也有很类似的情况。那我们会常常问到一个问题，基本的问题，比如说是父亲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孩子父亲不在孩子的身边对社会对家庭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那有一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行为上有严重问题的孩子当中，有85%的父亲是不在身边的在高中辍学的孩子当中，大概有70%70%的孩子父亲不在身边。监狱里面的少年犯这一些没有父亲在身边的占了什么70%到80%的样子。吸毒的年轻人当中70%左右是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另外无家可归的离家出走的这些人当中，差不多有90%的是父亲不在孩子身边。所以可以看到父亲的角色在家里面在社会上是相当的重要。那当然了，母亲的角色也非常重要。所以那我今天我们用花点时间来主要侧重在父亲的角色。我希望在座的母亲不要是为自己的丈夫来听到跟你也有关系。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什么了？上次我们讲到夫妻一体的观念，对不对结婚以后夫妻成为一体所以这个丈夫有自己的责任，妻子作为一体的另外一半也有自己的责任所以两个人是担当不同的角色，所以很多原则是适合双方面的所以对我们已经信主的这些父亲来说，我们在孩子面前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最后应该有个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所以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或者说神国的子民。每个神国的子民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责任，有自己的角色那我们一会儿会看一段经文希望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个人包括你没有结婚的，已经结婚的特别是做父亲的，能够对我们有些启发我想作为一个父亲，我们如何用神国的这种心态来担当自己的角色用神国的心态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能够盼望在孩子面前成为一个榜样。那我们看的经文今天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13到31节马可福音第十章13到31节这段经文比较长一点，那我们还是要从头读一遍，还是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的来思考仔细来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13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 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儿，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吸取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迫害，在来世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保守我们的心眷顾我们的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愿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我们说的、做的都能听的都能够合你的心意，蒙你的悦纳。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第十章第十三节那里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从马可福音第十章一开始的地方，我们知道耶稣带着门徒来到了耶路撒冷东边的约旦河外，在那里遇到了一些法利赛人，那些人来借着休妻的事情来试探耶稣借着丈夫与妻子离婚的这个话题来挑战他，来找他的画饼。主耶稣从神设立婚姻的这根基和对婚姻的旨意来教训那些法利赛人，教训他们心里面不要行诡诈，要对婚姻有端正的心态珍惜幼年所娶的妻，也当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夫妻二人已经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也没有资格分开。另外在夫妻在婚姻里面需要持守一个圣洁的心，弃绝一切淫乱的源头让夫妻能够关系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来一起经历神的这种信实慈爱。当然主耶稣的教导对法利赛人教训也是对他周围包括门徒在内的人说的。主耶稣还私下对门徒们有特别的教导，因为当时门徒们对婚姻的观念也是不清楚。毫无疑问，主耶稣的教导对婚姻的教导也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的，让我们今天的每对夫妻透过神设立的这种特别的关系，一起去建立这种健康的夫妻关系，能够一起来经历神的这种信实慈爱。在那个地方教导完了以后那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十章十三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有人就将小孩子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这儿说的小孩子那种小小孩你要去看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节那个地方说的是婴儿有人将婴儿带到了主耶稣面前要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要耶稣摸他们，就是要耶稣为他们的婴儿按手祷告祝福，这是犹太人的习惯孩子的父母都希望能够将孩子带到长老们面前， 带到长辈的面前为他们孩子祝福。那这些门徒们对带婴儿来到耶稣面前的人这态度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门徒们就责备那些人，责备是斥责。门徒们一看到有人将婴儿带到了耶稣面前，就来斥责他们。门徒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前面，主耶稣曾经用小孩子来教导他们，让他们要有仆人的心态来去服侍那些没有人在意、那些地位低下的一些人啊。在那个在前面第九章三十七节，耶稣在那里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我们以前讲过，犹太人的宗教传统里面，男孩子13岁，女孩子12岁以后才被看成大人，才有资格参加大人的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在那之前，他们的地位是低的，所以在门徒的心目当中，小孩子是不重要的。所以到了第十章这个地方，显然门徒们的心态还没有改变，他们被犹太人的这种宗教的观念影响得非常深。所以在他们心目当中，小孩子是不应该来打扰大人的事情。对门徒们有这样的心态，主耶稣这一次怎么来教训他们呢？第十四节，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主耶稣看到门徒们阻拦带婴儿来的人，就恼怒，非常不喜悦，对他们说：“将小孩子带过来。”耶稣给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他给的原因是在神的国里面正是这样的人。正是什么样的人？正是像婴儿一样的人。像婴儿一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知道婴儿不能讲话，婴儿什么？没有能力，不能去帮助人，没有什么文化，什么？在人生里面没有任何成就，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他们有什么？有什么？他们有的都是完全依靠别人，完全依靠父母。他们需要的是完全依赖。耶稣在告诉门徒什么？后面15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也不能进去。假如不像婴儿的样子，没有人可以承受神的国，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进入神的国。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到底在表达什么？我们刚才讲婴儿什么？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作为，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地方。对进入神国这件事儿，他们没有任何贡献。所以主耶稣在提醒门徒们：你们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能够承受，你们在承受神国这件事上，跟婴儿相比，你们的成就没有多一点，跟他们没有什么差别。你们跟神国有关系，跟你们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跟你们在世上所做的、所成就的，跟你们的社会、跟你们社会地位还有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成就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什么？完全是神的恩典。你们需要的是完全的依赖，完完全全的放下，完完全全的依靠神。就像约翰卡尔文说的：“进天国的路是给婴儿和像婴儿一样的人预备的。”所以主耶稣的教导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说的，应用到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应用到我们父亲的身上。我们对神的恩典的态度我们直接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们跟自己孩子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孩子们对神的态度。我们的孩子会很常常会很留意留意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一个依赖神的这种态度。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常常会想到第一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去寻求神、依赖神，还是说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常常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求神能够帮助每一位特别是帮助每一位做父亲的。那16节，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所以教训完门徒以后，耶稣将婴儿抱到自己的手中按手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从圣经的经文来看，不止一个婴儿是耶稣为那些婴儿来祝福祷告，让他们白白的领受神的祝福和恩典。17节，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儿才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跟门徒们在行路的时候，一个人来问他。那路加福音18:18那地方告诉我们，那个人是一个做官的。马太福音19:20那地方又告诉我们，那个人是什么？是个年轻人。马可福音下面会告诉我们，这个人还什么？还是一个财主。所以是一个年轻的副官，在地上是一个极为成功的人啊，又年轻啊，又有地位，又有财富，这样一个人啊，是怎么来到？这样一个人怎么来到耶稣的面前的？他怎么来的？他说跑着来到耶稣面前，扑通一下就什么跪到耶稣的面前了。这样一个有名有势有地位的人，实际上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明什么？说明他有一个谦卑的心态，一个渴望找到大爱的这样一个心。他问耶稣的问题是什么？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儿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人知不知道有永生？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有永生，做什么事儿，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进入永生。我想这是一个人生的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需要问的问题啊，特别是我们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如何能够承受永生啊。他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夫子是老师的意思，良善的夫子是啊，身体善良，做好事的老师。主耶稣在几年的时间里面的确是常常是为别人医病赶鬼，在很多人啊，包括这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觉得耶稣的确是一个好人啊，天天为别人做好事儿。所以那个人啊，来到耶稣面前来请教耶稣要做什么事儿才可以得到永生。在这个人的观念里面，一个人要进入永生，一定要做事儿，一定要做成什么事儿，那么需要做什么事儿，做到什么程度，他不太确定啊，所以要来问耶稣。耶稣啊，看耶稣怎么回答的。18，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啊。耶稣用一个问题来反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所以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是什么是个良善的，没有一个人是好人。从耶稣的回答来看，眼前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明白，还没有明白耶稣就是救主弥赛亚，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没有明白，他也没有明白耶稣自己就是神。在他看来啊，耶稣是一个人，他把耶稣看成了一般人，所以耶稣说一人是没有良善的，没有一个良善的。主耶稣在19这里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既然那个人讲到了要做什么事儿才可以进神的国，耶稣就顺着他的话题将神的诫命提了出来啊。主耶稣是讲了10诫命的后面6啊，关于如何跟人相处的诫命，如何对待别人。耶稣对那个人说，这是诫命是知道的。看那个人怎么回答的，他说，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那个人告诉耶稣，从小的时候他已经都遵守这诫命了。他回答得非常的干脆，非常的肯定确定，他不仅仅是遵守了，已经全部遵守了。这样的人可以永生吗？耶稣后面接着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主耶稣看到那个年轻人非常可爱啊，这样一个人来渴慕，从心里面渴慕来寻求永生的大爱。主耶稣觉得他非常可爱，当然他也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爱，他爱每个人。这个人啊，自己以为自己已经遵守了神的诫命，在他从小所遵守的这一切能不能将他带到永生里面去？耶稣说，你还缺一件，缺什么？就是将他拥有的一切全部卖了之后，还要将钱财分给穷人，这样会有财宝在天上。天上的财宝是什么？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和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假如那个人那样做了，他真的会在天上有财宝为他预备吗？答案是否定了。假如是将自己的财宝财富卖给了穷人就可以在天上得到一切的话，就可以得到永生的话，那还说明，那说明还是要靠做事才能够进到永生里面去。前面的一段经文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进神的国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贡献，我们完全是什么？是神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在这儿进一步对那个人说，你变卖了财富分给穷人还不够，还要什么？还要来跟从我。这是一个什么要求啊？是主耶稣在挑战啊，挑战那个人。眼前这个人他告诉耶稣，他从小都全部遵守了神的诫命啊。所以在这儿问一下，诫命有几条？有几条？都十条哈。创世纪那个二十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有十条诫命哈。那第一条到第四条是都是跟啊，都是跟那个与耶和华神有关系的啊，跟他关系的诫命。后面的第五条到第十条是什么呢？是那些与各种人际关系有关的诫命。实际上只有几条，实际上只有两条啊。所以在，也就是说，在马可福音啊后面十二章那个地方说的，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来，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呢，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主我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爱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实际上是有两条诫命，对不对？第一条是尽心尽性尽力进行爱神，第二条是什么？也就是前面十诫的前面四条，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这十诫里面的后面六条。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个地方，主耶稣没有问那个年轻的官，那个副官，他有没有尽心尽性尽力爱神，而是问他有没有遵守那些跟人际关系有关的那些诫命。我们如何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爱神呢？假如那个人真的能够持守那些啊跟人有关系的诫命，真是爱人如己的话，那他一定会爱神啊。那个人刚才回答得很干脆哈，他觉得自己做得非常好了，他真的做到了吗？实际上是没有人可以做到，因为神的对诫命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个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耶稣啊自己教导的，在第五章那个地方所说的哈，假如那个人没有犯过啊，没有犯过奸淫罪，假如心里面动过淫乱的念头，他已经在心里面什么犯了奸淫罪啊。假如他那个人没有杀过人，在心里面恨过人，那个人已经算杀过人了。那个人没有偷过东西，但他想过偷，也是已经什么已经犯了偷窃的罪。那个人假如没有贪恋邻舍的财物，他有过那样的念头，他也算是亏负了人。所以等等，所以既然那个年轻人觉得自己啊将神的诫命都持守的那么好了，主耶稣都要看看他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要挑战那个年轻富贵的心，还让他变卖他所有的东西，用钱财来帮助那些穷人，还有完了以后要来跟从他。什么叫跟从耶稣？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放下手上的工作，卖了所有的家财去什么？去外地传福音，去全世界做宣教士？显然不是哈。圣经有很多地方啊，不管我们做什么，就是都是为了主的名，都是啊，不管我们做什么，都要以神为中心的一种观念。我们在上班的地方可以跟从主，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跟从主，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可以变成什么？是跟从主的啊，言行举止。说我们看那个人对耶稣的这个啊挑战有什么反应？二十二节，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悠悠愁愁的走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就变了脸啊，变了脸，悠悠愁愁的走了。他来的时候是怀着一个好奇的心来寻求答案。离开的时候忧心忡忡， 来的时候对永生迷茫，离开的时候对永生更是迷茫。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的才艺很多。主耶稣给他的答案显然是不是他期望的啊，跟他所想象的要进天国的路啊有太大的出入啊，太大的出入。他的心思在他的哪里？在他的财富上，他已经什么？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实际上是什么？他什么？他是爱自己，爱自己，他爱自己的财富啊，爱自己的财富，他自己的财富成了他心中的偶像啊，成了他心中的神。所以主耶稣在挑战他，看他心到底在哪里。那个人显然，那个人是啊，被他的财物、被他的财富所辖制啊，所捆绑。我想，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被物质、被财富、被我们的所拥有的所辖制，而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啊，成为我们心中的神。我们需要很清楚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得到救恩必须要变卖家财。没有让我们变成穷光蛋以后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那信徒人是我们知道是神国的子民，神要看我们的心态，我们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我们不过是管家而已啊。我们每个人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神对我们的祝福啊，对我们的供应。但我们要想的是要能够去关心去爱别人啊，一种方式就是与别人去分享神在物质上、在财富上啊对我们的祝福。我想我们作为父母应当啊思考如何去帮助我们、帮助下一代、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去爱人如己，如何去帮他们去关心别人，有很多方式。比如说我们教会有时候啊会鼓励孩子们参与一些关怀贫穷孩子的一些活动，去捐一些东西、捐一些财物啊，盼我们啊父母都能够鼓励孩子们去参与。假如你稍微留意一下哈，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大部分时间都是做妈妈的在什么，在操心，在鼓励自己的孩子参与。我希望我们做父亲的也能够什么，能够多关心一些这样的事情，让孩子们看到啊父亲的角色，看到父亲在家里的角色，看到父亲在这件事情以身作则啊，在孩子面前能够啊成为一个榜样。看到那个年轻人走了以后，那么耶稣又做了什么呢？第22节，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那个人来啊问耶稣人，悠悠愁愁走了。主耶稣周围一看，他周围看什么？眼前的人当中一定有一些其他人跟那个年轻人的情况差不多。所以耶稣看了这些人以后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呢？”耶稣对门徒说：“有钱人要进神的国是极其难的，难到什么程度？下面我们会知道。”那门徒们会明白耶稣的话吗？24节，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们稀奇耶稣所说的话。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会告诉我们，他们实际上是根本就不明白耶稣说的。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又进一步对他们说：“小子，这小子什么？是孩子们啊！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呢？”所以这一节解释了前面那一节，什么叫有钱财的人？前面主耶稣说有钱财的人，也就是依靠钱财的人，靠钱财的人要想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呢？从下面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哈。依靠钱财人是不可能进到神国里面去。25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们知道骆驼很大哈，金眼是什么？针眼很小，骆驼穿过针的眼有没有可能？没可能嘛，对不对？耶稣说靠钱财人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什么？还要难呢，是不是？前面就不可能了，后面什么就更不可能，是不是？ 你说听了这儿的话，门徒里面会想什么呀？会想什么？26节，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分外稀奇，就更加糊涂了，更加不明白了。这样很自然的问题，这么难的话，不可能胜，怎么可能？谁有可能得救啊？没戏了，是不是？看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主耶稣对他们说：“没错，在人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却不是这样。原因是，在神凡事都能，一切事在神都可以成就。”耶稣说：“在人不能是什么意思？在人不能是靠人啊，依靠人的能力是不可能的。”前面讲了个很具体的例子，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靠钱财的人是不可能的啊？靠他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进到神的国里面去。很显然，主耶稣在这儿说，不是说有钱的人，不是说有财富的人不能进神的国，而是靠钱财啊，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本事人是不可能进到神的国里去。所以这跟前面耶稣用婴儿做教导是完全一致的。在能不能进神的国这件事上，就要像啊婴儿一样，人是没有任何能力的，没有任何贡献，完全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天国里是那些自以为没有能力的人，是自以为自己啊心里面灵里面贫穷的人。这就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那个地方耶稣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是天国是他们的。”这里虚心的人是什么？是心里面灵里面觉得自己很贫穷，在灵里面觉得自己很缺乏，非常有需要，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啊！这样的人是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去。那有钱的人，有钱财的人怎么能如何能进到神的国里面去？要能够感受到自己灵里面心里面是贫穷的啊，是贫穷的，在人不能，但在神万事都能。神是期望我们是对他有能够坚信不疑的心哈，能够是完全靠神的能力，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所以主耶稣讲到这儿，那个门徒们会怎么想啊？如何想？28节，彼得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了。”彼得非常可爱哈，几乎每次都是第一个讲话，深思可快，马上对耶稣说：“你看，我们都这帮人已经撇下所有的了。”我们没问题了吧？你说彼得怎么会这样讲？因为刚才耶稣跟那个财主那样对话，让他变卖所有的，还要分给穷人，还要跟从他。完了之后，刚才又对门徒们有教导，说彼得跟门徒听了以后，心里不太踏实啊，要确定一下。啊，他说你看，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了，我们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吧？我们都跟随你了。看耶稣怎么回答了哈，2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得永生。”在这里，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实在告诉你们，就是我说的完全是什么？完全是可信的，一定会发生的。”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儿？人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了房屋啊，兄弟姊妹、父母、田地啊、儿女一切，在世上会得百倍。这儿什么叫撇下呢？撇下是放下啊，放下。以前是看为最重要的，抓得紧紧的，现在把它放下，放下。这里说撇下父母、兄弟姊妹，不是说对兄弟姊妹再不管不问了啊，他是生活的中心不一样了。以前是心思意念完全在家庭里面，完全在父母兄弟姊妹上，完全是一种世俗的观念。那以前啊是这种情况，现在说撇下啊，要撇下他们，不是说不管了不抚养了啊，是以心中这个生活的中心改变，是以主为中心，以神国的心态来看待各种人啊，各种事情，来啊有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里还提到，哎呀，撇下田地，放下财富跟产业，为主去传福音。 那时机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会顺从神的呼召，放下手上的工作，变卖自己的家业，来全世界来跟随主，全世界来服侍主，就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说没有人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在世上一定会得到百倍，得到很多。在哪一方面得到很多？30节后面告诉我们，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这里讲的很清楚哈，你撇下了什么就得到什么，是不是？撇下兄弟姊妹父母儿女，又得到了这一些，不仅是得到了，还得到什么？并且得了多百倍。哇，这竟然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撇下自己的兄弟姊妹父母儿女，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父母兄弟姊妹。主耶稣在说什么？他说的是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属灵的兄弟姊妹、属灵的儿女。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前面马可福音第三章第31到35节，马可福音第三章37到35，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33节，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弟兄啊？”看他就四面观看周围坐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看哪，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了。”这讲得很清楚，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信靠主的人，其他信主的人都是你的父，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所以这个地方讲愿意顺从神的带领，撇下自己的家人，在主的家里面，我们又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变成我们的兄弟姊妹，变成我们的父亲，变成我们的母亲，变成我们的儿女。跟随主耶稣得百倍，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还有什么？刚才讲撇下财物、房产、地产，在地上可以得到百倍的财产哈，是真的吗？那赶快去做，是不是？你把房子卖了以后的话，得到什么？得到更多，是不是？这是一种什么？我们信主人在世上的一种新的一种生活的观念。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放下自己的田财，放下。他告诉他的门徒们，放下自己的一切财富，不管你到哪里去，你会有很多地方住，你会有很多房子住，你可以使用，也有很多人什么会供应需要，供应需要。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啊？你的房子、你的财产是不是你的？你说是啊，当然是我的了。看你怎么看哈，也是也不是。神赐给我们房屋，赐给我们田财财富，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可以尽情的什么享用。但是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我们不过是管家而已，帮他管理，能够合理使用它。既然是神的东西，那神的儿女都有资格可以享用，对不对？换句话说，既然是一家人，你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你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所以下次我没地方住的时候，我搬到你们家的时候，希望你能够非常高兴啊。我没饭吃的时候，我能够直接到你们家去了，所以你希望你能够预备得很好啊。不过你不要太紧张，你没准备好的时候，我不会随便去的哈，我也不会随便到你们家去搬东西。这是什么？主耶稣是在什么？在说是神国子民的这种观念。一方面是对门徒们什么，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让他们不要担忧，神都会预备，都会祝福。另一方面也是对什么？对我们这些人说的，我们这神国的子民，我们有什么样的观念？我们需要去关心那些什么？去关心那些忠心服侍为主做工的人，那些将那些人看成什么？看成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姊妹，去关心他们，去帮助他们。所以撇下地上的事物， 忠心的服侍主，除了能够得到啊这个在地上得到丰富的祝福以外，还有什么？三十节最后，并要受逼迫，再来使得永生。在世上为神忠心摆上的时候，会遇到什么？会遇到逼迫，包括肉体，包括心理的这种啊逼迫压力。这一点圣经啊很多地方讲过，有很多神的仆人都经历过。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节那个地方，耶稣自己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他在十六章啊，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也同时又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马可福音这里主耶稣在告诉门徒，神会预备为你们预备，但也要预备好自己的心，等到逼迫来的时候能够可以去面对。讲完在地上的遭遇以后，主耶稣又安慰他们啊，十章三十节最后耶稣说，在来世得永生，也就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每个信他的人都有永生。实际上我们每个信主人从信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有永生了啊，就开始享受神在永生里面给我们预备的这种平安祝福喜乐。只是我们还没有什么，没有享受到在天上那种永生的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在来世得永生，是讲了以后在神的国里面啊，在天家来享受神给我们预备的那种丰盛的啊荣耀的永恒的生命。好，今天我们要看到最后一节经文三十一节，主耶稣接着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而是转，但是转折的意思，说是在啊，但是有许多在前面的将变成后面啊，一些在后面的到前面去，这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一个警告啊。在前面，那主耶稣接着回答使徒彼得的话，让门徒们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啊。门徒听了耶稣的话以后，一定也得到了安慰。但是主耶稣知道门徒们的心态，他们会想啊，我们跟以前面那个人呢、啊，跟那个副官的话，我们很不一样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已经非常的稳妥了，我们已经非常有保障了。好，说他们会有一种骄傲的心理，会有一种高枕无忧的心态。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啊，警告他们，不要以为你们什么在前面，不小心的话，你们会变成后面的。啊，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说马可福音这里记载的比较简单哈，我们看一下那个很快啊，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九章记载了同样的事情。马太福音十九章啊，十六到三十节记载了啊，那个问耶稣问题的那个少年的副官。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那里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与马可福音讲的完全一样，但是在马太福音紧接着二十章一开始啊，记载了一个主耶稣说了一个比喻，就是葡萄园的工人做工的比喻。啊，在这里我们没有具体啊，没有时间具体讲。那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表达天国，他说天国好像清早，啊，主人清早去雇人到他的葡萄园做工，来做工人，他跟啊来做工人讲好了价钱，那做工人来的时间不一样，从早上到下午五点钟都有人来，到了晚上发工钱的时候，啊，主人是从最晚的人开始，那些人只干了一个小时，主人就给他们一钱银子，那。后来那些先来的人看到以后，这怎么想啊？他们想自己一定会得到的更多，是不是？但是发工钱的时候，他们同样得到什么？得到一钱银子的工价。所以他们就有点抱怨，对不对？主人告诉他们，他说我们没有亏待你们，因为一开始这工价讲好了。加上东西是主人的，他有完全的权柄来决定啊，他的事情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所以最后主耶稣啊，用这个比喻得出一个结论，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啊二十章十六节，他说这样，那在后了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啊。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教导门徒们 不要以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啊比别人特别。神在意的是那些忠心为神做工的人，啊，忠心服侍他的人，不管你服侍的时间多长多短，只要忠心到底，在神的国里面，同样啊也会得到同样的祝福，因为决定权在哪里啊？在主啊，在神自己的手里面。同样，神跟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哈，让我们服侍的长的领域都不一样，他看的是我们服侍的态度。看的是我们是不是忠心的摆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啊，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我们只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心，看我们是不是在忠心，是不是按照神赐我们的能力啊，忠心来服侍他。特别是同样的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责任是在家里面，我们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常常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会常常去比较，对不对？常常比较孩子也比较跟别人比较，说盼望能够啊，我们在我们有责任能够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意识到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啊，都是神啊，神所宝贵的啊，盼望神的话语能够对我们每个人啊都能有提醒啊，特别是对今天这个特别是对我们父亲啊，做父亲能够有啊更是有提醒啊，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啊，能够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刚才我们讲，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已经是天国的子民啊，天国子民，我们每天盼望能够我们用天国的观念，用神国的观念来看待事情，用神国的理念来去扮演我们自己的角色啊，扮演父亲的角色，成为一个啊心里面能够常常怀有这种神国观念的父亲。那这样的父亲有什么样的特点啊？这样的父亲的话，承认自己无能，承认自己需要是完全依赖神，是一个爱人如己的一个父亲啊，愿意能够想到去如何去帮助其他人，因为当对神是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心啊，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可以行啊。另外，我们这样的心里面常常怀有神国观念的父亲，我们的眼睛会常常来定睛在天上啊，愿意放弃地上的一些东西，能够让我们常常思考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啊奖赏。我们盼望这个事，我们啊能够每一位能够这样去思考，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能够常常去啊将孩子能够也是带到这样的观念里面去。所以我们要每个人，我们需要问一下，特别假如你是父亲，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常常用那个神国的观念啊，用天国的观念去思考，去来看待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其他每个信徒人，我们也需要问一下，每天我们是不是用神国的眼光来对待人，对待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将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就是在这个今天这个特别日子，我们想到天父你在上面来眷顾保守我们，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啊各种的心思意念。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先啊来恳求你的帮助，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思考，我们特别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能够如何常常的，真是用一种神国的观念来面对我们人，面对各种各样的人，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面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帮助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还是世俗的观念，我们还是掉在世俗的里面。求你的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多一点时间用天国的眼光，用神国的观念来思考在世上的每一件事情。天父，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在这个特别日，让我们能够在家里面也常常来，我们也常常来思考我们父亲的角色啊是何等的重要，帮助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仰望神你的帮助，你的怜悯。我们包括其他的，不管是没有结婚的，或者是啊母亲，或者每一位在座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怜悯。我们特别是假如还没有认识你的，也能够让我们去思考 我们如何跟神国有关系，如何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靠自己，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的财富，是不可能进到天国里面去。真是只有靠神的恩典，愿意顺服到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的恩典。天父帮助我们，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